公民记者方斌出狱，再现一张白纸。哈利米亚港口大火，而遭无人机袭击。第一共和被收购， FDIC 要求竞购者提交报价。德州枪击案，五人丧生，嫌犯在逃。海外第五中队，中共新侨务引发西方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将在30号上午刑满出狱。多名消息人士星期六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方斌出狱之后将被警方送上飞往北京的航班，要求他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方斌是一名中国商人，当年武汉病毒能够曝光于世，跟三位公民记者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一位是张展，一位是陈秋实，还有一位就是方斌。2020年2月1号武汉封城期间，方斌通过影片向外界披露了武汉疫情的恐怖情况，其后遭到当地警察捉捕。2021年方斌被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刑三年。方斌不服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去年被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方斌在2019年武汉疫情期间，他以 YouTube 和微信作为渠道，发布武汉市医院和殡仪馆的死人录影，而被多次拘捕。最后一次在2020年2月9号，他在自己油管的频道上直播的时候，直播了中共的暴政统治。他说，就在他直播的过程中，中共公安就在敲门，最后强行闯入他的屋企，将他带走，从此渺无音讯。2020年4月1号，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议员 Jim Banks 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请求，调查中国三名记者失踪的事件，其中包括李泽华、陈秋实和方斌。方斌被捉捕满三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23年2月9号发表声明，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公民记者方斌以及所有因为报道中国 COVID-19 疫情而被拘留的人士。这个期间，各方得不到方斌的丝毫信息，方斌似乎人间蒸发。最近自由亚洲电台发布了一个消息，说4月23号境外社交平台广泛流传两份标注机密加长期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文件和对方斌的判决书，不单止表明方斌案从一开始到判刑都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导，而且显示方斌案的处理手法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这份外泄的中央政法委专报里面，主旨即是关于被告人方斌寻衅滋事案依法处理有关问题的研究意见，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厅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以及湖北省委政法委的批示。该文件签发者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陈一新，签发时间是去年4月7号。文件详述方斌的行为更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其接受美联社等境外媒体采访，对其处理应防止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借机攻击迫害打压公布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真相的公民。因此按照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本台会密切关注方斌的行踪。有网友说， CCP 控制的人怎样能够真正出狱？除了权贵阶层，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大监狱。还有人说，中共是当今世界最邪恶的源头。在方斌被捕这三年，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现好几位方斌。北京四通桥勇士、白纸革命、上海女肉身党警车等， 有人爆料话，喺4月29号，北京学通社微信公众号发文一张白纸，并配文话：我会记住2022年11月26号，我会记住传媒人嘅勇气。有人回应话：中国从来冇缺过勇敢嘅年轻人，佢哋就系黑暗里面嘅光，唔至于让所有人绝望。4月29号，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发生大火，一个燃料储存设施疑似遭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任命的市长拉茨沃扎耶夫在 Telegram 上面说，面积为1000平方米的明火被扑灭了。较早的时候，拉茨沃扎耶夫说四个燃料罐被击中，但没有人受伤。根据初步的信息，燃料库被两架无人机击中，火灾不会影响塞瓦斯托波尔的燃料供应。克里米亚各地的消防部门一直在这里协助，俄罗斯黑海舰队亦将很快加入努力。莫斯科任命的克里米亚领导人阿克肖洛夫在 Telegram 上面说，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击落两架无人机。克里米亚在2014年被俄罗斯非法吞并，但国际上承认它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作为俄罗斯黑海舰队重要的港口和主要军事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多次受到袭击。俄罗斯官员将这些攻击事件归咎于乌克兰，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位发言人说，他没有任何信息表明乌克兰对这场火灾负责。拉茨沃扎耶夫说，该市星期日曾经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架被摧毁，另一架自行爆炸。泽连斯基誓言要让本国所有领土重获自由，包括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CNN 报道说，虽然从俄罗斯手里面夺回克里米亚看来没什么可能，但乌克兰在展开东部战线的同时，一直在利用袭击给侵略者制造困难。据彭博今日报道，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要求包括摩根大通和 PNC 金融服务集团在内的银行在30号之前提交对第一共和银行的最终报价。星期四，监管机构向各家银行征求了意向，包括了解这些银行建议的报价，以及对第一共和银行存款保险金的预估成本。星期五，邀请了两家公司参加了下一步的竞标过程。彭博社说，监管机构启动的竞标程序可能为第一共和银行的出售铺平道路，而不会好像直沽银行和签字银行倒闭的时候经历漫长的拍卖流程。另外，第一共和银行股票的断崖式下跌，今年以来下跌了 97%， 已经令市值跌到只是有 6.5 亿美元。这个可能亦为收购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华尔街见闻今日较早的时候曾经介绍，包括 FDIC、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在内的美国官员，他们正在协调与其他银行的会议，以促成对第一共和银行的救助计划。这些潜在买家在第一共和银行的300亿美元存款没有保险，如果他们认为第一共和银行即将破产，他们可能会面临彻底失去这笔钱的风险。由于摩根大通是全美少数几家吸收存款超过 10% 的大型银行，根据美国监管规定，该行没有资格再收购一家同样吸收存款的机构，这个将令其规模再一次壮大。FDIC 希望将解决方案限制在私营部门，该机构已经计划对银行业进行特别评估，以支付直沽银行和签名银行上个月破产的费用。之前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第一共和银行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被 FDIC 接管。如果第一共和银行被监管机构接管， FDIC 仍然将问讯其他银行，让他们进行可行的收购投标。 不过亦仍然有希望找到一个第一共和不被 FDIC 接管的解决方案。4月28号晚，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丧生。地方警长说，一名男子使用 AR-15 式步枪杀死了他的5名邻居，其中包括一名8岁男童。事发地点位于德州克利夫兰的一栋住宅中。警长凯伯斯话俾华盛顿邮报听，当局指控39岁的嫌疑犯奥罗佩萨犯有5项谋杀罪。29号早上正式搜捕他。发生枪击案的那栋住宅，案发的时候有10个人在屋企。案发之前，奥罗佩萨在前院用 AR-15 式步枪进行射击。因为噪音太大，受害者要求他停止射击，于是嫌疑犯在星期五晚上去了受害人的屋企。奥罗佩萨经常在他的花园里面用步枪射击。据邻居说，他们的婴儿在晚上11点左右或者之后要睡觉的时候，他变得很生气。当局已经查看了奥罗佩萨在入屋之前走到受害者前门的录影。凯伯斯话俾媒体听，仲有3个细路仔喺枪击中幸存落嚟。喺一间卧室里面，两名遇难嘅女子被发现瞓喺年幼嘅细路仔身上，试图保护佢哋。警长话俾 CNN 听，附属机构 KHOU 当局喺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11:30左右收到报告之后，揾到咗受害者。凯伯斯话，住宅周围有多人中弹，受害者的颈部以上近距离中弹，任何人都不应该看到这个场景。幸存的小孩被送往医院，他们没有受伤。继中共海外秘密警察站曝光之后，中共政府试图加大侨务立法努力，笼络海外侨胞。专家建议，美国等国家需要提高警惕，并采取严厉措施，以压制中共操控海外华人、施展影响力的势头。在这个星期一，中共国务院在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报告中，建议尽快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目前在世界各地居住着超过6000万华侨中国人，分布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布里肯的律师曾经在广州担任美国领事官员的王安平表示，不理这项立法将怎样定义海外华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会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公民属于这一类别。王安平认为，鼓励侨民来中国定居，帮助应对人口挑战，可能是中共加强侨务立法的另一个原因。任何要求隶属于中共政府或者与其有关联的组织在海外展开活动的规定都值得关注。保护卫士去年9月揭露中共在21国一共25座城市秘密设立首批30个海外警察站。到了12月，北京在各国设立的这类机构已经增加到100几个，目前欧美的安全部门正在这里展开调查。德国学者舍费尔去年11月发布报告指出，中共的华侨政策目标是将海外华人变成第5中队，但亦有人拒绝与中共政府合作，甚至与之抗争。海外国家必须认真对待习近平领导下的华侨政策变迁，详细分析和记录中共的海外影响力活动和能力。王安平认为，作为当务之急，外国政府需要查明并关闭未经授权的中共政府前哨基地，并对听命于中共政府的人士采取适当行动。西方政府应该更广泛和现实地看待中共的海外诸国，并制出严厉措施。这一节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